这主说的话呀，把左轮箱子蹬出来了，往了个花往手里头掂量掂量，要玩这玩意儿。我可以说闭着眼睛也指哪打哪，不信请二位上眼。正好不远处啊，一棵树上落着几个家雀，皮远皮远的，你不注意看都看不清。就见这个主随便喊了一声，看第三只，啪，那个家雀的羽毛突就飞起来，当时家雀落地。这主把枪嘴巴吹了吹，把枪揣下来，然后把车门拉开，回过头又说了一句：“军团长，不要因为这个插曲耽误了正事儿。方才我所说，愿转告给张作霖将军。再见。”啪，车门关闭，一踩离合器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顺着公路一溜烟没影儿了。张学良一看他走了以后，没有两分多钟没动地方，心里头是七上八下，就想着这个人究竟是谁，怎么也摸不透。后来赵四小姐把他提醒了，说你还不进汽车，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？哦，张学良如梦方醒，进了汽车，车门关闭，开车的进北京。一路上他跟赵四谁都没说话，脸上都木哈哈的。别看手把着方向盘，车段先走着，张学良心乱如麻，还在想着方才的事情，对自己的印象太深刻了。就是在此期间呢，始终张学良也没摸清这人是谁。说这话呀，四年以后，张学良终于把事情闹明白了。闹了半天，见他这个主叫何东亮，姓何呀，是北伐军里面侦察处的一个副处长，后来在张学良手下办事儿。按理说是蒋介石派他们来，一共12个手枪组负责刺杀张作霖，同时交代的清楚，一旦杀不了张作霖，就是张作霖手下的四大台柱张学良、吴俊升、张作相、杨以平，他们也可以。这张学良都画了红圈了，但这个人没那么干。他对张学良十分赞佩，所以说了这么一套话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少帅，车子开进北京，拐弯抹角到了中南海，车子停住，两旁边卫队进了军旅，他带着赵四小姐一直赶奔居仁堂来见他爹张作霖。张作霖呢，刚烫完脚，卫队长战彪单腿跪在地上，拿着毛巾呢包着张作霖的脚，正给他拧那脚趾头。这两天张作霖火太大， 脚气犯了，战彪啊在这个解痒痒。张作霖靠到大椅子上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面沉似水。那张学良别看做了军团长上将，在他爹面前毕恭毕敬，甚至说见他爹脑仁都疼。有一线之路，但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的好。那爷俩的情感是这样子的。张作霖呢，对儿女也好，对家庭也好，完全是封建式的管理。他主张慈母严父，母亲要乐乐呵呵的，非常慈祥，当爹的老得绷着脸，在儿女面前不能失了身份。就因为这种关系，所以跟张学良的感情越来越疏远。张学良一手抱着军帽，赵四没敢进来，站在门外。张将军放轻了脚步，到了张作霖椅子的近前，先轻轻的咳嗽一声，别把他爹吓着，先打个招呼。大元帅，我来了。大元帅，不敢叫爹，叫大元帅。张作霖呢，还照样看着天花板，但是呢，张学良进来，他知道，小廖子是我。哼，你一进门，我就觉察出来是你。赵四来了吗？在门外，让他也进来吧。现在赵四还不算正式的儿媳妇，名义是张学良军团长的秘书，其实张作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给他们家都生孩子了，所以呢，对赵四来讲格外的关照。这一说叫进来，张学良回过头冲赵四一摆手，赵四小姐点点头，也迈步走进居仁堂。小夫妻肩并肩往这一站，张作霖把脚一蹬的，战彪这才不给拧脚气了，赶紧给他穿上拖鞋，转身退出去。张作霖点了一袋烟，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俩人，算琢磨，不像瘸子似的，叫人瞅着多别扭。这两个人才坐下，可是张学良没说话，偷眼一看他爹张作霖要瘦了，瘦了，怎么又是脱相了？原来在奉天的时候红光满面，这一进了中原呐，呕心沥血，太操心了。有道是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啊。张学良看着爹这样，怪心疼的，心中一阵的酸楚，鼻子有点发酸。张作霖扒拉了两口烟，这才说，小廖子，邯郸前线局势如何呀？报告大元帅，我这次从前线回来，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的。现在双方大兵不战，还维持着现状。
嗯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
据我了解，北伐军后边的济阳没攻上来，另一方面 听说日本人查守此事进行干预，所以北伐军组织令蒋介石迟迟没有下令进攻。
跟我得到的情报一样啊。哎，小六子，你见的我就是想说这些吗？
是，主要是让您放心。
另外，说呀，什么事儿啊？吞吞吐吐的，怎么跟老娘们差不多？
是，另外我方才遇上点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张学良把所遭所遇讲了一遍，就那汽车拦他那事儿。张作霖一听啊，眼睛也瞪圆了。我说这种事儿，妈了个巴子，胆子也太大了。我看现在的人拿生死也不大回事儿，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？我也没闹心。他对我说：“奉劝爹爹能收兵回东三省。”他说的很对，如果后院着了火，东三省再不安全，咱把家就丢了。你可千万不能齐胜不顾家。另外，我看这北京政权也没什么意思，把爹累成这个样子，我又怪心疼的。爹，我的意思，你下决心吧，放弃中原，咱还回奉天吧。 没等张学良说完呢，张作霖嘣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：“住口！我怎么你也动摇了？我小六都问你，咱们几次问鼎中原，死了多少将士，流了多少血，赔进去多少钱，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吗？”哎呀，我真不理解。要是旁人这么说，有情可原，唯独是你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怎么不理解你老子的心呢？哎，我为谁？将来我两腿一蹬，这不都是你的事儿吗？真叫我失望啊。另外，小六子，别听谣言，别听恫吓，我这前半生啊，所遭所遇，大江大浪，什么我没遇上过，这玩意儿算不了什么。想用什么调点军队，打几声冷枪，说点什么吓唬人的话，就把咱爷们吓跑了，那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，让人笑掉大牙吗？退不退兵，你爹心里有数，用不着你们操心。往后这种话少在我面前讲。张学良闻听，冷水泼头一般吧，知道这爹的脾气可犟了，一条道跑得黑呀。我是当儿子的，既然老子不同意，一点咒念也没有啊。张学良不言语了。小六子，你在前线回了一趟也不容易，带着你的秘书赵四在北京溜达两天，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，然后及早返回前线吧。啊，你不用担心爹的事情，我不傻也不迷，谁的话我也不听，但是我心里头不糊涂，该怎么迈步该怎么干，我心里有底。你就把军队
地给我带好的，把枪杆子牢牢给我掌握住，把军心给我安稳住就行了。你记住了吗？是而遵命。下去吧，下去吧，我累了，我要歇着了。张学良鞠了个躬，赵四也行完礼，两个人走了。张学良离开居仁堂，回过头看了一眼，轻轻打了个嗨声。没办法，但是出去没50米，卫队长战彪撵上来了。少帅，军队长，大帅找你。张学良转身又回来了，以为他爹改变主意了，方才所说有了转机。等进屋之后，张作霖叫他坐下。六子，你坐下。刚才你所说的呢，我不是说一点都没听进去。哎，孩子，咱是亲父子，你能不关心爹吗？可是我刚才说的冷言冷语，你也别往心里头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爹，对也是对，不对也是对，你说是吗？是，爹，我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我是告诉你啊，回去之后呢，好好带兵。方才你说的那些话呢，等晚上没人的时候，我也仔细纳嘛纳嘛。如果我觉得有理，那我就决定退兵。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张学良一听真高兴，没想到爹反常了，原来没这样过。他赶紧把张作霖双手给拉住，爹，您这就对了。我希望您认真考虑啊。行行行行行行，等我想出一定来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咱们爷儿两个再谈一次，你看怎么样？是，我随时等候爹爹的电话。张学良转身出去了，不知为什么一转身，张学良眼泪掉下来了。赵四小姐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大帅发脾气训斥你了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回去再谈，回去再谈。带着赵四返回邯郸前线，安下少帅暂不提，翻回头还说张作霖。现在的张作霖，别看表面上做了中华民国大元帅，实质就是变相的大总统。在大元帅之下，有国务院，有国务总理，有九部的部长和次长，这不就是个政府吗？其实呢，是军人把持下的政府。现在局势不稳啊，炮火连天，学生罢课，工人罢工，商人罢市，物价飞涨，民怨沸腾，日本鬼子又调兵遣将，张作霖的军队又节节失利，你说他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？如今晚的形势跟坐在火山口上差不多少，他是百爪挠心呐。张作霖动不动就要发脾气。正这时候，张作相舔着大肚皮来看大元帅，就这些老把兄弟还行。说话轻了重了，都无所谓。那旁人不敢招边啊， 张作家等进屋之后看看张作霖，大元帅忙什么呢？
哦，来了，
坐，胡思乱想呗，有什么事儿？
嗨，我就怕您胡思乱想，特为抽空陪着大元帅唠了闲嗑。
好啊，唠了，
副官哟，高总下面给弄几样小吃，烫两壶酒，我们哥俩喝几盅，一会儿摆好了，两个人在小屋里头对面饮酒。张作霖打打马当抽着大烟袋一语不发。张作相往前探了探身，我说大帅啊，我看得出您呐心情不痛快，有什么话最好说出来。你是个响亮人，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来没这样少言寡语过，这有话不说闷在肚子里容易得病啊。
哎，说什么呢，
我不说你也清楚。你说现在这局势乱七八糟，这摊儿我怎么收法呢？大帅，那么您的意思究竟打算怎么办？
怎么办呢？咱哥俩没背人的话，我有心收兵撤退回东北，但我又觉得有点舍不得。我把小玉子骂了一顿，就这意思。那么你说，我花了这么大的本钱，一点都没盈利，我就收摊了，我能甘心吗？如果将来局势有变，我他妈得后悔一辈子，你说呢？
是啊，
嘿嘿，大元帅所说不无道理，可是有一样，我不敢说我有先见之明，看这形势，舍不得也得舍了。
哦，你也这么看
啊？
大元帅恕我直言呐，
应该如此正办，如此。